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上星期在节目当中，我们所谈的是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和法王菲利普之间的政教关系。史学家们认为，教宗鲍尼法斯在亚纳尼被围的事件和他的去世，可以说明是中古时代结束的象征。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将会偏重在12、13世纪教会本身的组织和典章制度方面的情形。内容上虽然严肃枯燥了一些，但是整个教会的组织结构和典章制度却是在12到13世纪立下了规模和基础的，所以自然有它的重要性。欢迎您的收听。自从公元1049年教宗利奥九世开始，经过一个多世纪，罗马教廷不断地和日耳曼的皇帝们周旋，结果教廷逐渐地摆脱了皇帝的控制，教会的权力在教宗伊诺森三世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但是罗马教会始终没有宣称教宗伊诺森三世是圣人而将他列入圣品，因为他虽然是中古时代最伟大的教宗，可是他的伟大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宗教上、圣德上。即便是在中古时代这样一个政教不分的时代，全教会仍然还能够感觉到真正伟大的意义所在。过去我所谈到的大都是政治角色方面的罗马教廷，对教会本身的情况都说得不够具体，不够系统。可是罗马教宗之所以能够和日耳曼皇帝对抗，实在是因了罗马教廷本身的潜力。除此之外，罗马教廷的行政组织也是当时西方欧洲最完备也最具效力的，任何一个世俗政府都不能够跟罗马教廷相比。总而言之，在教宗伊诺森三世的时代，教廷已经建立成一个神权的政府。在伊诺森三世去世之后，这个神权政府还继续的在发展，凡是行政、财政、律法等各方面的组织都有极大的进步。但是也正在这个时期，教会也受到了空前的打击。不仅是教会在政治权力上受到攻击，连他的教权也受到严重的挑战。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中古末期教会权力的衰弱，不仅只是在外在世俗政权的压力，而且还受到了内部异端的反叛。这段时期，异端产生的背景都源于教会内部的腐败。受到这些异端的刺激和挑战，因而产生了教士们生活的革新运动。因此在政治上，罗马教会的权力虽然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在精神上的领导地位仍然能够屹立不摇。今天我们先来谈谈罗马教会的组织和各种制度。教宗借以统治教会的最高行政机构，我们称之为教廷，而教廷的组织和行政效力远远胜过同时代各国国王的王庭。组成教廷的人员包括了各种专业职员，各有自己的职分。教廷内设立了秘书处、大赦部、司法部、财政部四大重要部门。接下来就为各位分别的说明各部门历史的演变过程以及所负的责任。第一，秘书处，他经管教廷的各种文件。教宗伊诺森三世在位的18年当中，保留下来的信件就有6000多封，其他的文件都还不包括在内。由此可见秘书处事务的繁杂，有些重要的文件可能由教宗口述，而由书记官笔录，但是绝大多数都由职员先按照教宗的意思拟成草稿，再由负责的人过目，然后再由抄写的人员善写，久而久之之后形成了固定的文章体裁和一定的格式，有些类似我们现在的公文式样，所以需要有固定的文章体裁和一定的格式。 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防止他人的伪造。伪造文书的事情在中古是很普遍的，每一个皇帝甚至于是任何一个贵族都为自己的重要文件设计出自己的一套格式，使得别人无法假冒。所有的许可状下面也列有一长串证人的名字，用意也是在防止他人的伪造。伪造地方性的许可状危险性比较大，因为证人的名单比较容易求证。至于教宗的文件，伪造就比较的容易了，因为作证的枢机们都远在罗马，要求证也不容易，而且又是费时费钱的事情。为了减少文件伪造的可能性，教廷秘书处一方面在体裁上、格式上和撰写的方式上制定了一些特征，使得别人不容易假造。另一方面就登记所有发出去的文件，提供给以后查证时的证明。像这种制度后来都被俗世政府所采取和效法了。第二个部门是大赦部，顾名思义就知道是处理有关大赦的颁布、罪行和罪罚的赦免、教规的宽免等等相关的事务。所以大赦部的职权大致上是有关教会法规的事务，例如教会规定天主教教友不许和非天主教教徒结婚，除非教会先免除这条规定。再举个例子，有人违反了某一条赦令的法律，想要获得赦免就必须要向罗马申请。大赦就是赦免因为犯罪而应该受到的惩罚。依照教会的说法，这些罪罚的执行或在现世或在炼狱，但是教会颁布大赦目的是在赦免罪罚。想要获得赦免罪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悔罪，获得罪恶的赦免，所以没有得到赦罪之前，罚是不能够免除的。第三个部门是司法部，专门处理一切有关法律的问题，以及接受从各地来的上诉。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盛行着一种称为教宗代表的制度。如果有人向罗马的法庭提出上诉的时候，可以向教廷申请，指定某法官来处理这件事情。教宗当然有委任法官的自由，不过在习惯上，教宗会接受提出上诉的人的要求，而委派指定的法官。在13世纪的时候，向罗马提出上诉的案件越来越多，也因为向罗马上诉的案件众多，教会法的实际使用也就逐渐的扩展。当然，教宗的权力也随着教会法的普遍使用而扩展着。最后谈到的是教廷的财政部。财政部也是四大部门当中事务最为繁杂的部门。他的主要任务是经管整个教廷的财产，查缉考核各地向教廷所交纳的钱粮和捐献。在14世纪以前，各地负责替教廷收集这项钱财的人，如果不是当地的主教，就是由罗马所委派的代表。以后教廷在各地设置了较为固定的机构，由专设的征收员负责收集，然后再交由银行负责转运到罗马。13世纪的中叶，负责转运责任的是圣殿武士会。这个时代的圣殿武士会可以说是西欧最大的银行家，各大都市都有他们的会院。他们与教宗以及各帝国的皇帝、王公贵族之间的经济来往，这都成为圣殿武士会的主要任务。13世纪中叶之后，意大利的几个大银行家的业务逐渐取代了圣殿武士会。当然了，这些替教廷转运金钱的机构，除了应该得到的服务费之外，还能够有许多其他的便利。比方说，从收款到支款，这个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就可以享有不付利息而能够取用金钱的方便了。接下来我们要向您说明教廷的经济来源。由于教廷组织的逐渐庞大，因此罗马教宗也像其他的帝王一样，面对着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 教会的各种事业和传教活动，再加上教皇国的各项维持费用，都需要庞大的经济来源。罗马教廷必须要用各种方法来增加收入，其中有些方法实在是令人不敢苟同。十二、十三世纪当中所形成的各种异端，以及十六世纪以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们之所以会兴起，教廷的经济政策是其中重要的导火线之一。教廷经济的主要来源是罗马教会的私有财产，也被通称为圣伯多禄的财产。庄园的收成、城镇的赋税、附庸的捐献，这是每年固定的收入。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教皇国内的过桥费、市集的营业所得税、纠纷的调解费等等，也都是可靠的财源。总而言之，教宗既然是封建领主，他的财税来源自然也就跟其他的封建领主一样，主要是来自于土地。除了因为有土地而有的收入之外，教宗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济来源，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七种。第一种是从来自属于教廷直辖的修道院，他们每年向教廷做固定金钱的捐献。这种捐献形成的背景是这样的：自从第九世纪开始，许多修道院为了摆脱地方主教或封建领主的控制，要求直接属于罗马教廷管理。为了这项特权，修道院就向教廷捐献。虽然每座修道院缴付的捐献不多，但是这样的修道院数目不在少数，那么捐献的总额也就可观了。第二种捐献称为伯多禄的便士，最早在第十世纪起源于英格兰，每户每年固定捐一个便士给伯多禄的继承人，所以就称这块便士是伯多禄的便士。所以在十二世纪的时候传到了挪威、瑞典、丹麦、波兰这些北欧国家，许多地区的征收人员常常把征收所得归入私囊，罗马实际得到的还不到十分之一。第三个经济来源是来自于各国的君王、贵族们的贡献。打从十三世纪的末期，葡萄牙、卡斯提尔、亚拉冈、西西里和英格兰都承认教宗是他们的主君，每年必定有贡献。英王每年的贡献是1000马克，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不过有时候有些国王也不做这个贡献，所以这种收入并不是十分可靠的。第四个经济来源是来自各地主教自由捐献的补助金，只要教廷有所急需的时候，就会要求各地的主教向教廷奉献。第五项来源是来自教士们的所得税，原本这里税收的所得是为了支援十字军而设，在十字军第三次东征的时候，英王亨利二世和法王菲利普二世都向各自国内的教士和教徒征收称为萨拉丁税。1199年，教宗伊诺森三世为了推动第四次十字军，曾经向教士们征收萨拉丁税。教宗俄我略九世的时候，甚至也征收这种十一税，来维持去讨伐腓特烈二世的战费。从此以后，只要教廷有任何的紧急需要，就下令要征收教士的捐献。可是实际上，教廷并没有能够获得全部的捐税，各地的君王和地方上的封侯往往也能够分享到很大的一份。第六种来源是从新任命的主教，或者由罗马任命或批准重要的修道院的新院长之后所做的贡献，金额大概相当于主教在教区内或是修道院一年之内的收入， 这是一个很重的负担。跟这个贡献有关联的还有一种称为第一年税，这种税是新驻圣的神职人员就职之后要将第一年的收入捐献给教宗。第七种经济来源是百姓向罗马法庭上诉或是申请某种许可的时候所做的捐献，再就是要求赦免某种罪过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捐献。有关这种捐献的种种问题以及这种捐献对教会的不良影响，我们会在下个星期的朝圣之途节目当中再为您做进一步的说明。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朝圣之途。节目最后祝福您健康愉快，愿天主的平安喜乐与您同在，再会。